弟兄姊妹们午安。困吗？啊，困吗？不困吗？啊，要是我困，我会喊你的名字的。OK， 啊，这让你会精神很多。OK， 好，我们刚才念的哪一段的经文？那我希望能够可以开出来给我看到吗？每次他们在预备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建议哈，我们要预备，我们不困的话呢，你想一下，也会很提高你的精神来听到的时候呢，我跟你们玩一个游戏，好吧？啊，玩一个游戏，只是用你的手的而已哈，你不用太夸张，不要去怕人家 ，OK？ 这很呢，就是大家都会趴掌吗？但是呢，是我趴，你要趴 ，OK？ 你要只要跟我。我们看你的服从的命令的服从的信到哪里去，好不好？
好
，OK， 他们在弄，我们在玩。好，预备啊！你的手呢？在啊。OK， 停。你觉得你们齐吗？
不齐。
不齐 ，OK， 我们要齐 ，OK， 齐我们才停 ，OK。干嘛 ？OK， 哦，要注意哈、哦。Okay. 下午讲到是要很痛苦的事情，要集中注意。OK， 明白吗？哦，我们再来了。OK， 好像你们。没话说。OK。好，那么呢？那最近呢？你跑进去，哎，你有没有在超市看到我？看到我抢东西、买东西，啊，很迷茫，要进去很久，出来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。OK， 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哈。那么呢，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其实要想到。这一个黑暗、啊、我们真的要说是黑暗，从来没有试过。坎培拉已经很安静，但是你试试看，现在你晚上、啊、吃个饭无聊，你要跑出去的时候，你要遇到一个人是非常困难。特别是哦，我今天下班晚了，那么我走进 餐馆里面，可能一整个晚上到九点钟都是你一个人在吃饭，很凋零、啊、整个环境都是非常非常的凋零。 OK， 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很多人失去了什么？失去掉了他的工作。因为呢，最近听新闻的时候，就是估计现在澳洲大概有十多万人将会调去他的职业，将要没有工作的。你看，有很多的学生他要读书，但是回不来。但是有一些人绕过其他的地区来到这里，他们告诉我，就是说他们花了几万块人民币才能够回到来。你想一下现在的环境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不单失去了工作，在等待记住工作，等待读书，有一些人失去了健康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特别是昨天，我的情绪是会有一点大，因为怎么样呢？两个认识的人，特别是一个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堂会一种个其中一个堂会的主席，做了堂议会的几届的主席， 他是一位的医生，但是昨天一下子两位的安息礼拜都出现在我的手机上，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。因为呢，这两位的人年龄都是在60左右的人，都是说年轻还是可以在不断的侍奉。特别是我这一位的主席，他是香港专科的医生，特别是精神科的医生，在香港里面非常非常的出名。我们从团契里面就看他成长，然后他结婚，他的太太都是我神学院的学妹，然后他看他们在团契里面，在教会当中结婚了，怎么样走在一起。我们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他，然后就钻研。每一次我们回香港的时候，还是遇到他的时候，都会彼此的问候。然后呢，他是非常幽默的人，因为我就会问他，我就说，哎，因为他是在精神科医院里面做主管呢，在精神科医院里面做主管的时候呢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啦？你怎么？他就会告诉我，我出院了。什么出院呢？人家一听我，哎，你是个病人的出院呢？不是，因为他住的地方住在哪个医院的旁边，那个医院呢就是郊区，所以呢他就会问我，哦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样？哦，我出院了，我就觉得，我佩服。但是呢，想不到，究竟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突然之间离开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只是收到，就是他安息礼拜。我心里面就觉得，为什么好像现在整个的城市全是停顿下来？大家都知道，我最近去了旅行，在去了旅行呢，那么人家就说啊，你要不要隔离？那么我打电话给同工，他说，你不用隔离了，你怎么样？我说，我相信我也应该不用隔离。为什么？因为去的地方本来是旅游的地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哪一种的凋零是很恐怖的。我参加day tour 的，就是一天去旅游啊。那么两个导游，一个司机，开了一辆48人的大巴，大 coach， 在我们这一团 day tour 的人去旅行，里面呢，这两个导游带着四个人，包括我跟牧师，就是这一团了。那么呢，这一个导游一上车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们分开一点坐吧，现在很多空位，你们睡觉都可以。你想，那么晚上在路上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好像回到坎培拉，远远都没有看到一个人。那么我们是自由行嘛，走进餐馆里面，我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在吃，你两个人在吃。所以哪一种的恐怖，你要知道旅游地方你要买什么东西，哇，要你来接我来接 才能够进去去买。但是不用的，他远远看到你，哇，就觉得你是真的贵客了，你今天 要在这里，大老板你来买东西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买。你看到哪一个情况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更好笑，就是订机票回来的时候，要订位置嘛。他说，你们是夫妻哈，哎，你们不用坐在一起，你们可以隔开一点，因为呢，这一个有这没肯定就没有人坐在你们中间的，啊，你试试看你怎样做 ，OK？ 若是有人要坐在中间的，就由他，那么我们将你们再调开。结果呢，他说 肯定你们可以睡觉的。那么既然我们在晚上坐飞机回来的时候，真的一人一排都可以，一人一排飞，你想一下那个经济的环境是何等的悲哀，何等的。这个 Flight Center 现在澳洲要关100间，你想一下整个环境是很恐怖。我们会担心我们国内的人怎么样，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，你心里面你会挂念我的去留的问题，我现在的方向是怎么样，好像还没有出。作为基督徒，作为基督徒，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听从神的话，这个压力很大，这个压力很大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我怎么样回应？特别是非常欣赏刚才 Iris 领我们祷告，真帮助我们。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现在悔改。好，我要将图画给你们看。这个疫情恐怖吗？大家对这一个很熟了，现在自己闭上眼睛都可以画出来的是吗？很漂亮啊 ，OK， 那你拿回去做纪念品好了，好 ，OK。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都，因为现在整个的环境，我们这全世界了，不要单是我们，中国好，香港好，澳洲也好，围着他，全世界现在都围着他，他就是我们唯一的话题，他就是我们所要讲。但是老实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也是跟他们只是定睛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嘛，没办法，你不能逃避，我也不能逃避。但面对这个疫情之呢，我是由他来带我，或是我能够与他一同来面，一同拥抱在当中学什么。好，我给一个我们广东话好靓仔的人给你看，他是中文大学啊，我们的哈佛老师，念博士的哪一个学校学院的院长，他本身是一个内科医的医生，内科医生，他非常，他出名是在哪个时候？2003年 SARS 的那个时间。SARS 的时间不是他医术高明啊，你要记得，记得不是他医术高明，他的出名就是带领整个的团队怎样打败这个疫情。他能够打败 SARS 这个疫情，带领你，大家记得梁明生牧师他讲过，他之前在香港的香港的工作吗？他在医院的时候就是跟沈祖尧教授是同一层，当时他还没有当中文大学的校长。那么呢，同八楼 OK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因为 SARS 突然之间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杀进到香港整个的地方，那么他带领整个的团队去看这些的人，政府定这一个医院就会就是检疫的中心。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摸不着头脑，人就不断送进来，但是他们都没办法，甚至呢 连他自己的团队，他们叫他怎么就叫 Dirty Team， 没有人愿意去 Dirty Team，因为你写下你的名字，我愿意进到 Dirty Team， 那么就表示什么？生死状，就是说有可能在这个服侍当中我出不来。那么呢， 沈教授他用尽他的方法，但是都不能破解这些的事情，不断的发生，他的同工们一个一个倒下去，那怎么办呢？连医学院的学生来学习的时候都一个一个的眼沾染到，有一个学生要是演到这个杀死的时候要给送进这个检疫中心。那么呢，沈教授没办法，就呼喊基督徒唯一最后的武器是什么？祷告。他说他不知道在他医院里面有多少个基督徒，只是在这个 dirty team 里面说，明天8点钟我祷告，我会为这个疫情祷告，要是你们可以来的我们一起来8点钟。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，真的早上已经很多的医生护士站满他的房间，他一开门他没有想到原来在我旁边是那么多的基督徒，他非常非常感动，每一个就跪下来祷告。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沈教授第一个一开口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。当他一这样讲的时候，很多护士医生都一直在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过去的靠就是我们的医学，靠我们的知识，靠我们来判断，但是没有依靠神，没有依靠神。这个是给他很大很大的提醒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改。结果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说啊，所有的他的医生团队每一个都感染到杀死，这唯独他，唯独他没有。他想不是神骗待他，乃是说他可能已经感染过，但是现在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抗体，所以呢人家就笑他，不如 神教授你输血吧，你将你的血输出来救救这些人。他们这就是开玩笑而已。那么有一个学生，我刚才说了他到医院里面 OK， 那怎么办呢？还有半年我就医学毕业了，还有半年我就毕业，但是呢现在要倒在医院里面，我干嘛？要是半年里面我不能上课不能读，我就肯定不能毕业。6年半了，我只是差了这半年我就可以毕业，这是我们说一步之遥。但是那怎么办呢？是这一个学生自己的见证。好的，就是他在沈教授的哪一层被关顾，他看到这个医生的团队一天3次来看顾他，来照顾他，好像在照顾他，每一天每一刻他们都看来问问还怎么样。当这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他可以几时毕业，但是他出来之后他就讲了一个见证。他说我在医院里面我是非常非常担心我怎么样能够毕业，我多年来所付出的所等候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不能达到。我相信他也不能按时毕业吧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医生。他说我在医院的半年里面，我在医院的半年里面我所学的东西，我以为这半年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不能毕业了，我不能完成我所学的。结果呢是我在知识上我好像少了一点点，但是我告诉你 我这半年来我学的东西比我六年半以来所学的更多。为什么？他说我过去的六年半我学了这技术的问题，医学的问题，怎么样去怎么样弄，怎么样去做，但是这一个算不得什么。但是这半年来我学，我学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医生，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医生，我怎么样能够真的进到病人的心里面去。他说我学了很多，我很感谢沈教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就是我们疫情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人的分别了。我们不用意讲我们在人的困境当中我们不能体会，但是神的爱，神的全能在你的身上，你可以影响人，从困苦绝望当中你可以去影响他们。刚才我们念的哪一段的经文，四章十二到十七节，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我请、啊、他们 打了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，之前的哪一段十二节到十七节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看，但是第三章呢却是讲耶稣基督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刚出来，耶稣第三章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先接受施洗约翰的水礼，然后呢施洗约翰的水礼之后呢他做什么？他接受，他退到旷野接受这个试探，然后试探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。这个在路加福音这补充了讲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去到拿撒勒，去到拿撒勒的时候他开始讲道教训人，很多人都很受感动，但是总是木匠的儿子算的什么，就是看清他。同时是旧约里面说耶稣也讲了，先知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，就是自己人自己出来的人不看不起他。那么呢甚至呢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记载，他们拿撒勒自己的家乡的人要将耶稣推，要将耶稣杀掉，要将他推到崖下山下。你想一想，我怎么爱我的家乡，但是家乡的人不接纳你，很奇怪哈。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说自己人嘛，自己人，我希望你们不会对哈我这样哈、okay、自己人真的这个讲话呢好像哎没有够分量，突然之间来一个外来的，哇他怎么样啊，哇他讲得很好很好很好，但是其实这个我们常常都已经听过了，或是我们其实这一篇道好不好不是我听了多少，或是哪一个人讲最好的道，就是你能够行出来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好，这个呢耶稣在这里，好了，现在呢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要想耶稣都挺悲哀。这一段经文是说第一句是什么？耶稣听见约翰下在监里面，听到约翰帮他施洗的约翰现在下在监里面。你去查为什么约翰给人拿去坐在监呢？后来他给人，他给皇帝要找砍头，所以他你有看到他要退到加利利去，家乡的人不欢迎他，他就去到退到 加利利去。那么现在呢也听到约翰了下在监里面，他也从 加巴隆加利利要推回加利利去。好了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？耶稣你一直在逃避，听到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走了，听到 有事情不好了你就走了，是不是呢？然后告诉你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耶稣不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当我讲故事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这一个历史的背景是在哪，为什么要推到加利利去呢？因为啊，请把这个地图出来了哈，这个加利利是什么呢？这个加利利的地方你看都在约旦河附近啊，约旦河的附近的这一个地方，好像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刚刚出来的获葬门徒的一个地方，在加利利的这一个地方去。那么呢，决定耶稣离开不离开，其实耶稣是按着神自己的话语来行事的。另外一张的地图，那个地图是讲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说啊，耶稣退到，然后呢去到哪靠海的地方哈，在西布伦啊和拿弗他利，西布伦拿弗他利都是在亚当河北边哈，北边下面都是这两个地方。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犹太地十二个支派的其中的两个地方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跑到哪里去呢？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六节，以赛亚书第九章一到六节 OK， 我们也不要打开睡了 OK， 再读啊，一同来读哈 OK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时西部人是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葬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获的欢喜，像人分乳断矿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的障碍，你们已经出走，好像迷恋日子战士在乱世之间。好，这一位被称为奇妙却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不会逃避。为什么他要跑到加利利地去，好像逃避人家对他的攻击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耶稣的行事是按着神的话语的预言来做的。为什么耶稣不是看人，耶稣不是看环境，耶稣没有认为这一个地方欢迎我，所以我留在这里，这一个地方因为需要我，我留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怎么样？一个真的神自己的仆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，什么都不看，也不看这些果效，你看我在这里做得多好，现在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，这个不是你留下或是离开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推动你神自己的话语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服侍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你为什么拿起这个侍奉，为什么你有这个负担，不是因为哎呀你好啊你好好，还是哎呀你怎么样的，哦，不是，我要挑战我自己的能力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全是建基在神自己的话语上。神是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指标。好，那么为什么 你要跑到这个地方去呢？这个地方好吗？你看，我问你们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意思？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受欢迎吗？啊，受欢迎吗？可是今天你来到这里，我们这里的人说你是外邦人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你是外邦人，就是我是什么？我是神的子民呢？你跟我是不同类。那么为什么你是加利利地，是犹太地，是巴勒斯坦地方，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外号给他们？这一个追究历史，就在亚述格要打仗的时候，那以色列国王王给立立围城，亚述国是公元前721年。那么在公元前700年初的时候，亚述国是非常强大，一直在欺负以色列国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因为它是沿海嘛，靠近嘛，打仗的时候以前就是当时没有飞机啦，也没有什么，是靠个近海，所以呢这两个地方是给人欺负最糟糕的地方，是最痛苦最悲哀。后来呢过来之后，他们好像恢复过来，因为他们是靠海啊，靠海就是很多人生活啊，做生意啊，做什么的地方，有很多的外邦人就在那里。那么呢，因为加利利人他们跟这些外邦人接触最多，经营的时候生意啊怎么样，所以犹太人很看不起加利利人。为什么？你看好像以前香港呢哈，都是讲香港的例子，香港因为很早本来我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了，但是后来因为英国的统治了，就已经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就将这个地方割让给英国。那么割让给英国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香港人讲话呢啊，因为很特别，讲一句中文的一句英文哈，那就讲一句中文的讲一句英文，那么这是他们讲话的方式啊。好，这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哈。其实对我们说对着华人就怎么样，他们对着外国人就怎么样哈，这是很习惯的一个表达。因为怎么样呢，他们犹太人就对这一群的加利利人，他们已经好像生活怎么样跟外邦人的一模一样，所以他们就特别是拒绝他们，所以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。当然一个繁荣的地方，一个做生意啊各方面啊在贸易方面很发达的地方，你想一下在生活里面会不会很严谨，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么犹太人很多事情看不顺眼，所以就听他们外邦人的加利利人，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字。但是为什么耶稣却是跑去加利利呢？因为耶稣跑到这一个地方，不是这一个地方是什么问题，因为这一个地方耶稣称它为怎么样，黑暗的地方，幽暗的地方，耶稣要跑到这一些罪恶的里面。为什么跑到罪恶的里面？哪里的人需要真光？需要真光。我要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举一个例子。你知道什么叫做默剧吗？
哑剧。
哑剧， 默剧好像就是就是不端儿子不出声了啊，但是哑剧没有人说是哑剧吧 ？OK OK， 好，大家明白就 OK 了。那么呢，很多年前，因为我教会呢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是学这个默剧，他专门走去德国去学舞台的音乐的做话剧的人。那么呢，他回来之后呢，忘记了是当年的时候是有一个，堂庆的什么节目了，他就会负责一个的节目。他在负责这个节目的时候呢，他只是一个人表演，他就演这个默剧。那么呢，默剧呢就是灯光打下来，他一个人，啊，当时当人又是一个晚上了哈，他就一个人在舞台上。他的这个灯光照着他，他呢就在台上摸来摸去要找东西，你看他的动作就是在找东西，那么找来找去哎，满头大汗找不到。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就跑上去就说，哎，当然他也没有讲了哈，就说，哎，你要找什么啊，我们来帮你了啊，你找什么我来帮。他就告诉他，我掉了钥匙，我掉了钥匙，我现在在找。那么这个人就说，你掉钥匙掉在哪，我帮你们找，我帮你找。我掉的钥匙在哪里啊，你掉的钥匙在哪，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找呢？他说，你应该去哪里嘛。他说，你傻的，哪里那么黑，我怎么样去，当然我要在光的里面找了，哦，黑的我找不到的，我要在这里找。究竟谁傻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光明的，我们在光明当中，若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我们一直的活动啊，一直的做什么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只是进行宗教活动。神的意思一直的话语在整个圣经里面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什么榜样，你要进到黑暗的当中，你要去到黑暗的当中。今天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多很多的人都在黑暗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是现在外边的环境不太好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，环境越黑越困难，就是福音最快传开的时候。你看每一次不同的运动，不同的革命里面，不同的困难里面，谁能够最快站起来，谁能够最表现最活泼的，是神自己的子民。一堆一堆的人归向神，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使命。不论再怎么样，耶稣在困难当中，他明白他是怎么样，他是奇妙者，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他不是来享受你们对我的赞美，我是要进到黑暗的当中。耶稣临离开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去。去哪里？进到人群的当中，进到人群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不理，当然这个疫情我们没谁也没有鼓，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我们的不要乱猜。当然这些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些的问题留给科学家，留给这些的医学家， 由他们去搞定。但是很肯定，这一个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很大的攻击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些的家人已经有严的对你讲，他去什么啦，现在很危险啦，这小接触啦，不要去，在家里面就好了，去那么多一次就够了吧，哎，打个电话或是听听其他的讲道都一样吗？有没有听过？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声音，特别是我们国内父母他们还没有信主的，他很紧张你们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很紧张你们了。哦，现在你们每一个都偷来教会的，他已经告诉你们，哎，不要去啦，现在很危险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？他们已经在警告你们，这个疫情怎么样了？我们，哎，算了吧，上次都，哎，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了，哎，算了，就不去了。你想，你下一次要他回来，很困难。这个疫情最恐怖的地方，就是让你不知不觉之间与神慢慢的脱离。你现在觉得我祷告都没有力气，我哪还要记得那么多？我现在很多的事情要处理，哪有时间？现在，哎呀，谁也没有去，他也没有去，我也没有去，算了吧。这个疫情最后的目的，就是要你在恐惧、恐慌，这要你觉得没有什么，要孤独，没有出路，慢慢离开神。这个疫情的背后，撒旦攻击是很厉害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教会不是为教会而生存，教会的目的，教会的设立的目的是什么？教会的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当我们没有这个使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关门了。很简单，我们没有下一代。老实说，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，我们还不起来去关注需要的人，我们很快就会关门。我会忧虑，我会担心，下一次水里有多少人？我会担心怎么样鼓励弟兄姊妹们去面对这个疫情。我有我的负担，但是神告诉我，神告诉我，忠心站在神的面前。若是在这个我们不能够把握这个疫情对我们的教训，我们还不懂神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这个疫情。若是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会学懂神是掌管一切的，我还不明白这个疫情。若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不懂去关怀人的话，我还不懂这个疫情为什么会临到。若是这个疫情我还不懂的时候，我还不领会神的心意，在这个疫情当中我没有学到功课。这一个是一位老牧者所分享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白白让你知道，白白让你经历的。他经历的目的是有他的心意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没有看到在黑暗当中需要有人像这个大光照亮他们。没有人看到，我们是只是注重我自己现在我心里面所受的苦，我只看我自己受的伤，我没有看到 神的能力可以将我提高看远一点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耶稣怎么样去面对，他在刚才我们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，他给我们看是说天国近了。当他对面对黑暗的环境当中，他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是什么？天国不是政治团体，天国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，天国也不是教会。因为耶稣说天国在你们心里面，天国就是一个全能，天国就是神的全能能够管制你的心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天国不是我自己掌权的地方，天国是由神来掌权，在我心里面自由运行的地方，我是他的子民。所以在信主的人身上，天国已经在你心里面，天国已经在你心里面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想一下，当你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天国已经在你心中，因为你答应你接受，你说我将我的生命完全交到给他，由他来管你的，天国已经在你心里面。但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，但是另外一半，我们有我们应当着尽的责任，就是悔改。我们要悔改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看他们的情况，我们不要看黑暗当中的人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要用尽我们的办法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，用我们的生活行为去告诉他们。今天大家从历史当中你要看到很多的事情，从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是念读历史的，世界的历史、宗教的历史、圣经里面的历史都告诉我们，当每一次就是在人心，特别是四世纪的时候，你要看哈，四世纪里面，当人心里面不再尊重神，不再敬畏神，当神没有道的时候，当神不存在哈，我们广东话就说当神没道，但国语就是说当神不存在的时候，当神不存在，你就做什么？任意妄为，任意妄为。在历史上有没有？非常非常多。历史当中黑暗时代、中世纪的时代，你看我们1949年的时候开始反宗教，已经宗教已经慢慢的影响已经走了，人心已经标榜自己，我可以，人可以胜天，然后怎么样，我可以胜个所有的宗教都要走，我相信我自己，人可以胜天。然后你看80年代开始以后，人高举人权，高举自由啊，什么的解放，结果怎么样了？吸毒啦，同性恋啦，怎么样啦，婚姻家庭的婚姻的崩溃啦，什么都一直都来了，什么都一直都来。因为什么？你有看到教会的一间一间的关门，人不需要神了，人不需要神。今天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认罪，这是人心里面没有神。当没有神的时候，你看不应该吃的我们吃，不应该做的我们做，不应该行的我们行，指标在哪？我自己。今天你要跟神去抢夺这个主权的时候，只有痛苦。让神的国真正的掌管我们的生命， 不要忘记神给教会的使命。若是我们不想教会关门，我们就要努力让神先掌管我自己，让神国在我身上的彰显。我不是要投奔黑暗，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你在这个黑暗当中你的使命是怎么样。我们不会逃避给我们的责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非常欣赏但以理团契，特别是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，还想到受难节、复活节，为神做更多的工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，来接受神的爱，这个我非常非常的欣赏。但不要忘记，先搞定自己，让神的灵先复兴我们，让神的灵先复兴我们。不要给现在的疫情，给自己的难处，给自己的现在哭到看不到什么的环，看不到什么东西了。神没有改变，神一直在你的身里面，他会给你力量。求神先复兴我们，然后好好做神喜悦的事情，走进黑暗，领人出来，好吗？为你心中所要呼求的人好好祷告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恭敬的将这一段的时间，弟兄姊妹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他们在回想回复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进到他们的心中，求你复兴的灵火不是放在我们的嘴边，是放在我们的心上，这个是我们的渴求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想教会不要关门，教会要去完成你自己的使命，这个是你对我们的吩咐。主啊，先求你复兴我们，从心里面来复兴我们，让我们先看到你自己的榜样，先看到你自己的作为。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擦干我们的眼泪，涂抹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我们心里面总是有难过的地方，我们有受伤害的地方。主啊，让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，我们每一滴的眼泪，这让主你会顾念。但愿主让这一切的伤痕不再影响我们，我们要重新站立在你的面前。正如你的仆人所说的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配得你差遣的，求你差遣我们进到黑暗的当中。有很多的人他需要真光，他需要安慰，他需要人家与他同行，他们需要有人指引他怎么样找到出路，他们需要人跟他们来到后陪伴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他们需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。主，我们只是恳求你给我们做一个有用的儿女， 你施恩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为着那以理团契，他们的心思意念，他们要为神的国来做更多的事情，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。这个也是我们国语堂的宝贝，但愿主你祝福他们，先坚固他们的信心，有主与他们同行，就给他们放胆做你喜悦的事情。他们心中所挂念的事情，主你一切都知道。求父神为他们开路，为他们背负一切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